大家好，
往下咱们接着讲啊，
稍微把那个堕胎的事儿跟大家讲一讲吧。这个 Roe against Roe 这个案件啊，它的发生的时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在我们如果按照这个西方媒体的主流媒体的这种叙事观啊，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最高大法院中的保守派的这些大法官企图扼杀这个女权，女子和男子平等的权利的这么一个事情，侵犯女权。这个是其实美国现在主流媒体的一个主要的，大部分的这些主流媒体，特别是民主党这边的主流媒体的一个统一的口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件事情本身堕胎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天赋人权。刚才说了，最早堕胎是针对着什么堕胎的？针对着黑人和拉美裔群体去堕胎，它不对白人堕胎，甚至白人不鼓励你堕胎，不想让你堕胎。而目的呢，其实与其说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宗教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赤裸裸的要搞一个种族灭绝的问题，或者至少不能灭绝，至少要跟你减低的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赤裸裸的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当然宗教问题或者道德问题，实际上是这样。但是呢，该不该管，政府该不该管，要不要禁止堕胎，要不要这个允许堕胎，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像现在的这些媒体啊说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什么天赋人权、天赋堕胎权。天赋有堕胎权吗？其实人的与其说天赋是堕胎权，不如说天赋给人类的最重要的两个权利，一个是活下来的权利，一个就是生育的权利。那其实堕胎你说他把让这个生育繁衍后代的权利没了啊，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其实又剥夺了生命，这个是不是应该算是天赋的一些人权呢？其实很难说，但是绝对不是最基本的人最基本的权利，最基本的人权肯定不是。那堕胎这东西为什么在1980年代的时候它就得到了通过？现在有的人就会说啊，说你看70年代美国60、70年代性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之后啊，说这个女子以前这个如果你怀了孕就必须生下来，现在我们有这个权利要主导我们自己的身体，说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实际上呢，我们要把这个眼光啊再放得更远一点，要知道所谓的这些社会潮流，无论是那个时代的性解放，还是呢大家看这20年来，特别是过去这10年来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在什么中东啊，包括现在在欧洲啊、东欧这些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其实如果大家经常跟踪这国际新闻都知道，可能会有这么一个结论啊，就人的这种对于世界观啊这种形成，很大程度上你认为是你自己做主的，我有什么什么的自由，我有干什么什么的自由，但很大程度上你这自己认为的自己的自由是别人给你塑造起来的，通过媒体，通过政客的一些言辞，特别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主流媒体，包括现在社交媒体上，他给你定向的投放某一种政治观点，让你呢认为这个政治观点才是正确的，之后呢一方面让你认为这种政治观点是正确的，第一方面又再去欺骗你，让你认为自己在这些世界上是做的自我的，完全以自我为出发，为自己利益为出发的一种自由的选择。其实这个自己人是不是个自由的东西，欧洲人欧美啊，在过去这300年中一直谈人的自由意志，人家叫自由意志，老说我们这人要摆脱什么政府的控制啊，要摆脱宗教的控制，要进行自由意志。那实质上呢，他为什么老喊这自由意志呢？就是因为欧美其实你的社会，特别是从你这种媒体上的控制来看，它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呢它让你认为自己有自由，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一点自由，思想上是没有自由的一种伪自由的这么一个社会。刚才扯这些都扯到哪了啊？等咱们还回到堕胎，堕胎这个问题上。所以堕胎与其说是性解放带来的结果，不如说咱们要把这眼光再放得远一点，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性解放的事情，要出现的这个女人要为自己的肚子做主，那是因为当时政府严格控制，高度限制堕胎的行为，特别是白人堕胎的行为，政府巴不得这些有色人种、黑人这些拉美裔全去堕胎啊。那为什么限制呢？他们也知道这个白人如果都也去堕胎的话啊，那白人的这生育率低下了， 白人的这个人口生长缓慢了啊，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那些以前被看不起的这些黑人、这些拉美裔就会上来啊，人数越来越多。其实也是害怕这点，特别是这些天主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拉美裔，因为宗教原因啊，是绝对不会堕胎的，所以一生生一大堆，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呢，当时政府是严格控制堕胎，但是我们又知道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政府和美国的统治阶级，他在以前的历史上一直有这么一个非常微妙的互动关系。美国刚建国的时候是一个弱政府的国家，小政府的国家。那这些国家不是说这个小政府是什么，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什么大政府啊、小政府之说，什么经常是特别是亲西方的学者就会说小政府好，大政府不好。那其实呢，美国一开始确实是个小政府的国家，但这小政府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内没有人去统治。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政府管得少，那就意味着某些这个非政府的、非公有的组织，它对于这个社会的控制就越强。那这个就越强的是什么啊？那么在18世纪末，那是各地的大地主，他们不希望联邦政府啊太强。比如说像弗吉尼亚州这边。各地全部都是一个一个大地主啊，奴隶主，不希望联邦政府来管太多他们自己怎么样去拿鞭子抽奴隶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这个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当然了，后来由于工业革命啊、南北战争，这美国的这联邦政府它的职能越来越大，然后最后呢，到了这个20世纪初，由于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特别是这些以前的这种小政府理念之下，让资本无限的做大，最后把整个美国经济啊、美国的国运甚至都差点担进去了。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股逆反的思潮，那就是什么凯恩斯主义。当然凯恩斯主义其实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后才被罗斯福知道的，但是罗斯福当时小罗斯福上来做的事情就是扩大政府的开支，政府干预，直接干预经济建设，政府呢直接干预或者这插足地方的一些社区啊，包括民生的一些很多的问题，美国变成了一个大政府国家，大政府的控制的这么一个国家。那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反转呢？那就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这些被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啊压制了一段时间的这些大的财团，这些财阀，以前这个国家真正的控制者要回来夺权了啊。那么他夺权的契机也好，70年代啊，美国首先这个美元的危机。美元与黄金脱钩，不再是美金了。之后呢，就出现了这个石油危机，然后加上了美国的这个越南战争啊，一败涂地，联邦政府的信誉可以说是彻底扫地，美国联邦政府的声誉。那这个时候啊，那掌握着舆论的财团就起来，要用各种办法来去质疑，甚至去颠覆政府对于这社会控制的能力。啊，那么最终的这个结果就是里根的上台，这些节目也讲过啊，就是这个里根说政府造什么都别管，就当一个守夜人就好了，这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比的政府的问题还要大。那么呢，其中作为质疑攻击这个美国这个联邦政府的职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性的问题，关于生育的问题。那这个其实啊，当时这个关于堕胎合不合法这个问题，当时之所以能够最后最高大法院在80年代的时候能做出那样的决议，也就是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些最高大法院的法官都是跟这些大的财阀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他们需要通过这个事情来向大家证明联邦政府管得太多了，联邦政府的手管得太严了。联邦政府是在侵犯人权，是在侵犯妇女可以随意堕胎的这种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堕胎与否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权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上的斗争。而且这制斗争并不是什么女权为了追求平等而进行的斗争，而是呢恰好相反，而是与这种所谓的底层的这种对于政府的权力的管得太多而进行声讨、进行申诉不一样。当时的这场围绕着堕胎权的这场争执，更多的实 际上是美国上层结构的这么一次政变，也就是这些大财阀通过这一系列的行为，包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堕胎权的这个合法性问题，来够向联邦政府施压，然后呢通过最高大法院的法律的裁定来将剥夺掉联邦政府的一些执政的能力，其实是这么一个东西。现在呢，所以呢，这次这个联邦法院又在扯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把当年的判决再给废除？大家又开始又有一些人会说了，这个美国这些保守派啊，这些法官不是人呐，这侵犯人权呐，女人就应该有堕胎权呐。但历史上其实绝大部分城市女人是没有堕胎权的，而且堕胎权是不是应该是真正的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还是一回事儿。最近为什么会又扯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因为这些保守派的这些大法官吃饱撑的搞什么反攻倒算，而是现在又到了这个一个选举的时期，中期选举马上到了，而且这一次呢，这民主党和共和党这次又是一次非常惨烈的进行了一次党争。那么其实呢，这个时候最高大法院来讨论关于是否要推翻当年关于堕胎权合法的这个判决，就这么一个议题是可以被两个党派都拿来利用的。共和党的这些支持者就会说，你看你们这些民主党搞了这么半天堕胎的事儿，最后呢自己的人这些白人都没了，都被这些拉美裔给抢走了国家的福利，国家的岗位。那么民主党这边呢也可以拿这个事儿说事儿，说你看这堕胎的问题，你们这个都到了什么年代了，你们这些共和党从这个MAGA伟大的MAGA国王上台之后，就要把美国就要开美国历史倒车，你看当年MAGA国王上来之后，在这个最高大法院塞进来多少的大法官，保守派大法官，好吗？现在这些保守派要打算反攻倒算，我们这些大城市里的进步派一定不能够让这些保守派把持这个什么最高大法院，然后把美国让美国的这社会进步开倒车啊！这两边都在围绕这个所谓堕胎权的问题，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来制造事端，来制造新闻点，来制造这个吸引眼球的地方。但是大家其实说白了，这无论是哪一边，他对于这个堕胎权是否应该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其实无所谓。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就和当年最高大法院判决妇女堕胎权是合法的这个事情一样，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堕胎权合不合法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在于如何利用这么一个话题啊，那用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来为自己达成一些的政治目的。咱们又翻过来啊，再回到刚才之前讲的这种族问题上啊。那么在这个种族问题上，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就跟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说的，美国的种族黑白划分、黑白的这种种族隔离划分，本质它是一个种族问题吗？它是一个黑人和白人的问题吗？它不是，它是一个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操作，政治上的操作，让大家把这些眼光不要放在自己挣了多少钱上，不要放在自己的最近是不是因为通货膨胀，或者呢是因为这东欧的危机而造成自己的这个每天加的这些汽油钱要比以前涨了50%的这种情况下，让大家不要去想这件事情，让大家去想想别的那些有的没的这些什么这个白人黑人之间的不同点，让大家去往这个方面去想，你不要去想你挣不到钱了，这个通货膨胀了，不是有个著名的笑话吗？说什么一个政府里的总统要开会，把底下的一帮幕僚叫起来啊，整个内阁一起开会啊，然后总统说，我们今天要干两件事情，一是我们要把这税率往上涨3%，二呢啊是一个荒诞无稽的事情，比如说二呢是我宣布今天整个首都的人都要裸奔，在外面裸奔，反正就这么一个荒诞的事情，非常的吸引眼球的事情，然后大家就会问了，哎，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要裸奔呢？今天为什么首都的人民要裸奔呢？好，大家就把关注点全关注到这上面去了，不去这个关注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税率要往上涨的事情了，其实就这么一个破事儿。而这个种族的对立或者堕胎权的问题啊，其实都是这样一个道理， 就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真正的要实现所谓的什么社会的正义，只不用这些事件来分散人民啊对于自己钱包越来越薄的这么一种不满啊，是这么一个情绪。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咱们下回再继续聊。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